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今天很高兴，我们继续有真儿在我们的当中。
美玲姐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好。
可能有一些家长会问，他们也是譬如说是刚刚信主的，圣经里面的东西他们自己都不是很懂，怎么去用这些知识去教导小孩呢？
其实这个问题呢，我想是我们一生都会碰到的。就即便是我们有了很多的知识，信主很多年，就好比我现在已经过去20多年，我自己不仅仅是在制作这方面的节目，在学习晋升这方面的知识，但是它都不能够确保我一帆风顺毫无拦阻的来教养我自己的孩子。那真儿非常深刻的认知到一个现实，就是我们永远不可能做一个完美的父母，我们要做的是每一天悔改在神的面前，不断谦卑去学习，去成长，去改变的父母亲。所以我们并不是要带给一个儿女从小就是一个无错的父母亲，而是要做一个会认错，会改变，会悔改的父母亲。那如果已经感觉到说我并没有这方面的知识，该怎么办呢？又去学呀。你总得要开始呀，你不能意识到说我真的知识不够，但是却又不学习，或者意识到说我自己跟神的关系不够深刻，我都不知道神的心意，那么就要开始呀。因为任何的事情都必须要从开始，你必须要有第一步。也没有任何的捷径或者是方法告诉你说我给你一本武功秘籍，然后呢你现在把它这些熟读下来，你马上一步登天，你就会成为一个世界武林高手。没有这一回事。在做父母亲职的这个道路上面，如果意识到了自己不够，就必须从今天开始意识到自己是由于自己的生命和神的关系非常的疏远，那就要从今天开始意识到说我没办法，没智慧教养我自己的孩子。那箴言书9:10说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如果我们真心的想要用智慧，用这个聪明，用神的方法来教养我自己的子女的话，我自己必须跟神建立一个好的真实的成长改变的生命的关系。否则的话呢，我们所说的一切都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跟儿女的关系呢，也都会在不断的摩擦当中，要么就是失去那种彼此的尊重，儿女长大之后就失去对我们的尊重。这也是很多的中国家庭带的现有的问题。父母跟儿女之间即便有亲密的这一种很亲的关系，割舍不断的亲情，但是却没有那种彼此之间的尊重和真正的生命的亲密感，朋友之间的情谊等等，这些都没有，所以这是很可惜的。我想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已经意识到我不会，那我们就要从今天开始来学习自己，从认识上帝的心意，认识神是怎么样子，对教养儿女有什么样的心意。那这些书籍太多太多了，这么多该怎么办呢？选一本开始看。比如说如果你想要了解基督徒怎么教养管教自己的孩子，那就有很多，比如说 James Dobson 的书，关于管教的，什么勇于管教啊，想要看跟孩子之间的这个关系的互动界限的问题呢，你就看教养儿女当中的界限啊。如果你想要看爱的语言呢，了解怎么沟通呢，也有教养孩子的爱的语言等等。是要学习， 但是呢，千万不要落入一个误区，就认为说我只要读了一本书，就会让我可以通遍天下哈。其实书只代表的是普遍的一些的现象，我们知道的一些普遍的原则，但是仍然需要每一天的智慧和对我们、对上帝以及对我们自己个人每一个孩子的特殊的了解，以至于可以去运用这些原则。所以这些都离不开我们每一天跟神的关系啊，去读经、去祷告，透过认识上帝的心意去更深的认识我们的孩子和我们自己。
真儿，那你是怎么样去跟你的小孩在属灵生命上一同成长？你怎么去带他？可以给我们一些例子吗？
提过，就是我们是 homeschool， 我们在家教育，今年是第八年的时间。大家可以想到的 homeschool， 我们的其他的各方面的学科的这个教育，那最重要的一个课程呢，我不把它称为课程，因为就是我们是以神为中心的学习，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最最重要的那个中心。那我在家里的这个白板上面总是画了一个心，一个 heart， 然后里面写了 God， 所以神在这个所有事情的一个 heart， 那个 heart part 是神。当然每天早上起来带他们一起灵修，在他们小的时候我们是一起灵修，到现在为止呢，我也带他们，但是他们大了之后我就要求他们每一个人每天有自己的灵修的时间，他们自己每个人每天都需要写灵修的日志啊，写他们读经的一些感受，然后他们今天特别感动的一些经文，到现在为止都是这样，从大的到小的他们要写他们的灵修日记。做这个事情呢，就是我每一天最早第一跟他们说的话就是请他们去读他们圣经，最后一句话就是别忘了祷告。我现在是还是带着小的祷告，有些时候我们会全家一起。所以除了这个 homeschool 让他们学习圣经之外，我们全家人就是教会的生活是非常非常重视的，所以他们在母腹当中就跟着去教会，然后满月了之后就跟着教会。我们即便出游在外面旅行，我们星期天一定不是找当地的教会，就是我们自己敬拜。疫情开始之后呢，我们在家网上敬拜，德州的教会开放之后我们就回到教会敬拜。孩子们知道说教会是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并不是把它作为只是一周去一次的地方，而是那是我们的整个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并不是只是一周第七天星期天或者是他们星期六去到团契才读经才祷告，而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神就是我们所有的学科和我们整个家庭和我们整个人生的，它是我们的中心，然后我们所学的一切的目标也是为了要认识他。所以我们所学的这个在家教育的课程叫做 Classical Conversation，经典对话。这个教程教育的目标就跟我自己的教育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两个词组叫做 To know God and to make him known， 就是认识神并且使神被人知道。也就是说我们除了一生要认识上帝认识神的作为之外，我们还有个使命，就是要让人透过我们的生命来认识上帝。所以这一点呢，也是我在每一天的教育当中提醒孩子们的，我们的一言一行举止动静起坐的唯一的目标就是为了见证上帝的荣耀。所以无论我们所思所想所言的都是需要为这个实践这个目标去做的。虽然我们仍然是罪人，我们有很多会跌倒，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会做错事情，但是如果有这个坚定不移的目标的话，也会帮助孩子们很清楚的认知我这一生的方向，无论我做什么只有这个方向，没有第二个方向，没有第二个目标，认识神并且使神被人知道被人认识。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些经验。
我听过有一个爸爸跟我说，他的儿子有一次问他，他说爸爸为什么我没看到你看圣经呢？ 怎么都不读经，你平常就去教会，但是在家里你的圣经好像都放在抽屉里面，你都自己不读经的呢？所以小孩都是在观察父母。
嗯，是的，其实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而且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看在眼睛里的。其实这个是我在决定要 homeschool 他们之前我最大的挣扎，因为这个对我来说压力太大了，也就是说啊，我再也没有办法去推卸这个责任，说啊，我的孩子没学好，这个他这个学这个坏习惯是在学校学的，现在不行了，这一天都在我身边，所以他们有什么不好，那都是跟我学的呀。所以心里面想着不行啊，这我受不了，那我的这个整个生命的这个状态根本没有办法给孩子一个最好的一个目标和榜样，我该怎么样，逃都来不及嘛。这也是这个解释了为什么很多的家长没办法教自己的孩子，因为教不下去，我们要忍耐没忍耐，然后要智慧没智慧。哎呀，我就说我的 homeschool 的第一年就是真的嗓子没哑，然后心脏病没有爆发，那都是上帝的恩典啊！太多太多的错误，太多的这个生命的冲击，必须要去面对的蜕变和改变和成长。那但是呢，有一个转变是我自己终于可以接纳我自己了，就是我在和另外一位很有经验的 homeschool 的妈妈去分享我自己的挣扎的时候，那是8年前，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到如今仍然是每一天都需要悔改的。然后当时我就震惊了一下，因为我认为他在我的眼中是一个完美的母亲，但他说我其实我每一天都还是悔改。因为跟他的这个分享结束之后，我就心里面一下子就有了一个更清楚的一个方向，就是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做一个完美的母亲，我如今也仍然不是完美，而且我也不想带给孩子们这种错觉，这是虚假的，这是一个谎言，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要让孩子们看见是一个真实的，一个需要耶稣的，一个蒙恩的罪人，他如今仍然需要耶稣，每天都需要耶稣，这是我要让孩子们看见的一个榜样，就是我是一个愿意接受我需要耶稣的救恩的这样一个天天悔改的人。那如果我真的能够非常成功的把我这个天天愿意悔改的蒙恩罪人的这个身份可以让孩子们看见的话，那孩子们也能够效法我，说他们意识到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耶稣，我天天都需要耶稣。我相信这是比任何更高尚的教育都更高贵的，上帝要告诉人的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们需要耶稣，除他之外别无拯救。我们不是要在教导孩子们一个自救的方法，告诉他们说哇，你考上某某大学，你成功了，你就可以不用害怕了，你找到一份工作，你有了好的生活环境，找到一个好的妻子一个丈夫，就不用害怕。我们在跟他们讲这些话的时候，都是在告诉他们一些谎言，是让他们无路可逃，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去面对现实，就是他们需要耶稣。他们哪怕有一天有了最好的工作，嫁娶最好的人，有了一份非常安定的生活的环境等等，他们仍然心中是有恐惧的，他们仍然是一个需要耶稣的罪人。所以我们要让孩子们知道这个，我觉得这是无比宝贵的一点，就是我们每一天仍然会犯罪跌倒，我们是不完美的，我们绝对不可能完美，只有主耶稣是完美。
但是虽然我们是知道我们要把神放在我们家庭里面最重要的，但是你会对小孩的学业上面有要求吗？你不会说只是要求他要祷告要读经，那很多父母都觉得那他还要工作还要生活，以后还要考大学啊。
是的，我想不能说更多的要求，而是要做一个实事求是的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智商才干恩赐是比较了解的，我们会知道我们的有些孩子是非常聪明，有些孩子呢比较慢一点，但不表示他们不聪明，而是他们的恩赐和才干在别的方面。所以这个是我们做家长的需要去认识我们的孩子，并且接纳我们的孩子的天性。有些孩子特别聪明的，我们就需要让他们忠心的去 把自己特别聪明的这些才干用在对的事情上。其实我的这三个孩子呢，我能说的就是神给了他们足够的恩赐、才华、创造力，但是他们三个都不一样。我的老大呢，是一个非常极具创造力的人，但是呢，他的记忆力并不如他的妹妹。我的老二是一个记忆力超强，他是一个叫做 visual 的，只要他看过的东西他就能够记住，非常非常厉害的这个 memory。 那我的老三呢，他是一个艺术家，就是他喜欢画画，他虽然可以 memorize 东西，但是呢，他更喜欢安静，他不喜欢那种很刺激的东西。所以他们三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性情。如果我用同样的学业的标准要求他们三个，那必定会有人如鱼得水，有的人就非常的 suffer， 非常的痛苦。可是呢，我对他们三个的这个一个标准是一样的，就是他们必须对自己的恩赐和才干是忠心的。然后呢，我又完全的去 support 他们。那我在这个教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犯错？绝对是有。比如说我的老大，他呢是一个非常的富有创造性的，他每一天都在创造东西，他的动手能力非常的强，他可以用纸箱做出机器人，做出各种各样的东西。在他两岁的时候就用纸，就是一般的纸，做了一个 3D 的这个 Angry Bird， 怒的小鸟。我说天哪，这是他就是动手能力非常强。但是他的记忆力不如他的妹妹。他在 kindergarten 的时候曾经上过几年的自立的学校，那这个学校里呢是有一个叫做就是 test 他们的阅读的能力，透过你的记忆力把这本书里面一些内容就是回答问题。我就发现说我的儿子每次他说他读完书了，可是他去坐在那儿他就回答不出问题。那个时候呢，我就 push 他很厉害，我就觉得这个肯定是因为没有好好读，所以你才会做不好。所以我就那个时候犯了很多错呢，孩子那个时候常常因为这个心里面很大的压力哭啊难过，因为被妈妈就是觉得他不忠心，不好好的去读书。但是呢，等我自己 homeschool 之后，我就发现说我不能够强迫我的孩子个个都是一样的。那我的老二呢，他虽然有非常强的记忆力啊，但是他在创造力上他喜欢 copy， 因为记忆力就是 copy 嘛，但是他的创造力比我哥哥，那我就不能够要求我的老二说你为什么又要 copy 你的哥哥，因为他是透过 copy 来学习，并且用非常快的速度就可以推陈出新啊，所以他的所有的手工都特别的棒，就是因为他只要一看到他就会做了，可是他不看到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自动想着能够把它做出来。所以呢，哥哥就 complain 说妹妹为什么 copy 他，然后嘛，妹妹 copy 完，妹妹做得更好。那到了我的老三呢，因为我已经了解了我的老大老二，在很多的失败的过程当中我已经学了，所以老三呢就是一个受益者，他喜欢什么妈妈就 support 他，从来不强迫他，不要求他。所以我的老二在他五岁的时候就是记忆大师，我们 homeschool 有考试记忆大师，就是他一整年学的500个 facts， 一个字都不能错的，这样记忆他就可以做到。五岁就变成了就是所有的这个 homeschool 的孩子里面可能最小最小就可以做记忆大师，而且他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就是这么容易就做了。那我就 push 一下他去做。可是我的老三呢，我就不会 push 他。他到7岁、他第一次得到了他的记忆大师，其实他是可以的，可是因为他害怕他不喜欢，所以我就不会去 push 他。但我在想如果换了我的老大他可以，我就会一定去 push 他，那这样就会 against 孩子的天性里面的一些东西，让他心里面觉得很委屈很作难。有些时候其实是拔苗助长，不见得对孩子的性情是好的，因为他会成为一个不快乐的人，即便他可以做到，但是他非常的不快乐。那到了我的老三呢，今年他自己可以做到的时候，他是非常开心的，穿着他的记忆大师的衣服。我就看我自己对老三，我就知道说我前面在抚养老大老二的时候有很多的错误，可是只要我愿意改变的话，总是会有一个孩子是受益者。而且呢，因为我的老大也会看到我的改变呢，所以同样的他并不会只是耿耿于怀的觉得妈妈以前对他怎么样，今天他还说妈妈我就是你的白老鼠，因为他是老大嘛，所以好多的东西都是初出的尝试。 所以我们一定要根据孩子的情况 push 他们没有问题，但是要在孩子们好的这个方面去 push 他们，不要在孩子软弱的地方去 push 他们，因为这个是一种很愚蠢的方法。我们需要的是强化他的强点，不需要去补短。我们的教育更多的是补短，我们是需要加长那个长处，而不要急于补短，因为补短是不断的提醒他你是差的，你不够好，所以你必须要更好。但实际上孩子们得到的信息是你不够好，你不够好。但是如果是加长的话，就让孩子们说，嗯，我这方面是上帝给我的恩赐，我可以更好，我可以更好。所以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这种信息的输入。当然一定要让孩子们对自己的聪明才干要去忠心的去使用。所以我的三个孩子他们都拉小提琴，都弹钢琴。那我的老大呢，现在已经有他自己的 studio， 他教了8个学生，15岁。我们笑话就是因为我跟他爸爸两个都是神学生嘛，没有薪水收入，现在我们家唯一有的收入就是就我这老大他教钢琴教小提琴，他自己也在学习。所以很多时候当他意识到他所学的东西原来可以用，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的时候，就带给他很多的远景和意向使他知道他为什么学习。只要慢慢成长的过程，他们自己得到这个成长的甘甜和这个生命的果实的时候，那我们的教育就算走到我们自己的部分做都差不多了，开始他们自己的一个路程。教育的目标不是为了考大学而已，教育的目标我再讲一遍，就是为了认识神，再透过一切的学科去认识上帝。那认识上帝是没有止境的，所以他一生都需要不断的去学习。
我像是海边的一朵小花，让我的花香能飘到远方，随着海云声飘到海芬芳。我像是海边的一朵小花，愿我的花彩延展到远方，随着明月光照到海的彼岸，因那里没有真 出现，就再也不会担心。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